好的。
啊，有一个先生，谢谢。郭老师您好，今天早上打坐为入定，这次体内发出的力量比上次更浑厚更强大，我体会到空明两字的警惕，以前只是理解空明二字的意思，今早真的体会到了。我不想问任何问题，机缘到了，也许我不想知道一些事情都不行，我只是很感谢郭老师牵引了我，万事万物的由存在并本就存在，也并就不存在，存在与不存在都是一回事儿。我的感受是真是假也不重要。这个师兄是在修六字明吗？杨洋很寒。如果是在修，没事没事，不用不用。我们坐下来聊，就像家里人一样，坐坐坐，没事没事。你要是在修六字明，你继续修，这个感受，我知道你这时候觉得感受重要不重要，都没事。但是呢，一遇到事儿可能又不行了。所以说，修行是一个长久的，这一时的感受能够起到的一点作用还是比较短暂。所以说，心中心它要求的是三年，但是三年以后你的骨子里变了，那就更不一样了。总是一辈子在做也不对劲儿，也不对劲儿。但是说有一个期限，这个期限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三年是比较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从大部分人的经验来看，这个三年确实得到了根本的改变。而且呢，就是按照佛心经来说的话，它也是这样说的啊。佛心经上说的就是说，就是末世众生五阴炽盛，如何得救？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然后呢，这个心中心怎么个修法呢？他就说的是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这么一算的话，正好是一千天，一千天就是三年。哎，对，这个佛力自成，所以这是说佛早就说过的，坚持，对，坚持吧，坚持的没有坏处。说一句就是说不很卖瓜的话啊，本来应该是老王，不应该卖瓜，不应该自夸。我们心中心所有修的呢，不一定打开本来，也可能不见性，因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个不可否认，不是每一个修心中心的都能够明心见性，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就是至少来说的话，每一个修心中心的人，你去问他，你去找他，你去问问他，他后悔吗？他第一，他不后悔，他只后悔他没有早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那个此生虚度嘛，他说修了心中心这一生才没有虚度。就是任何一个修心中心的人都会这么说的，这个就这一个力量是其他法门就大家都可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聊一聊或者想法之类的。这一个是人生难得，诸土难生，佛法难闻，请师兄讲讲是什么。现在不是已经闻了吗？再难闻的也闻到了，再难生的也生到了，再难得的也难到了，那就珍惜呗。他这个人生难得，这个意思啊，就是如果从大的心率上来说，那个佛啊曾经从地上抓过一把土，然后所有的土都从他的手心中手的缝隙中卸下去了。他说你看留下来的就特别特别少。然后所以说你看这十二类众生啊，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说的就所谓的生物吧，都那么多，还有其他我们看得着的那些呢，就十二类众生这么多哈，能生成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就是说就像是抓了一大把土，只有那么一丁点的土留在了手上，大部分都弄下去了一样啊。这就是人生难得，中土难生，佛法难闻，这就更不那个了。佛法这没啥解释的。总而言之，现在既然是能够听到，我认为是一条光明之路，应该乐观。心中心这么好，这么简便的法门，为什么历史上没有大放异彩？曾经大放异彩过，曾经大放异彩，而且现在正在大放异彩。心中心这个法门啊，它是近代才开始的，它是创始人是民国的大禹祖师。它不是像禅净密啊那一些，它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因为那个这些以前的这些宗派所对应的根基已经过去了，所以说现在求解脱的人这么多，那么怎么个解脱法？这个时候就赶得普贤菩萨现身，把法传给了大禹祖师。大禹祖师他是民国时期的，当时大禹祖师修了之后的话，他有显神通啊，震动大江南北啊，最后大禹祖师是引到了终南山。你们可能都应该知道怎么引的不？冯什么呀？是冯玉祥还是哪一个大将军找他呀？你看怎么问他，你知道吗？你说我这一仗是这么打赢啊，还是那么打赢啊？那都是大军阀呀，你怎么说都不好说呀。那大禹祖师，那我去了洗手间就不再回来了。这战争不好， 就是说那个时候就很轰动。那么我们的二祖当时是，就是民国时期的，也是一个就是很有名的人啊。当时的时候，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去知道新中心。那么过去之后呢，之后就是80年代圆云老人。现在你要是问佛教界，当时的时候圆云老人想法非常的利落痛，也敢讲敢说。批评当下的这个各个宗派的不就是说那个弊端，然后呢就是敢讲直话，敢说那个方便法，比如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话，还有明心见性，这种都很少有人提。所以老人提了之后，当时的时候老人在世的时候是有争论的，但是呢老人就是去世以后，反倒有个奇怪的现象，老人越去世越是这么说，佛教界公认的大德，圆云老人是佛教界公认的大德。所以圆云老人去世以后，齐老师经常这么说，就是加持力越来越大。现在修新中心的人应该是越来越多，但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少，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还是服务于你的，在历史上大放异彩，还是人多人少都没有关系，还是服务于你，一切都没有在你的心脉，还是服务于你自己，看你自己能不能在这受益，这个最关键。假如千百亿人修，假如皇帝都修，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与新中心不增一分也不减一分啊。关键是你需要不需要，你需要的话能够彻底的解决你的烦恼跟疑惑，不能能的话你就修，不能的话再多人说他好，我认为你也没有必要修，你是主人。所以说新中心很少在意人多人少。
那你讲就是说是末法是在接受比较盛行嘛？
对，
我也接触到外头很多其他的这些门派了。那作为一种小，我们像我们这种小白来说，怎么辨别什么是邪，什么是正？
怎么辨别什么是邪，什么是正？这个有一句话叫"学人自有学人眼"，这个说起来就很玄，就是他自己有眼。这个说起来很玄，玄的我们先搁在一边。有一个不玄的，就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曾经说过三法印和一实相印。三法印呢，就是说的是，如果是小乘，他是宣扬的是小乘佛法，那么他讲的内容不离三法印。三法印就是住心无常、住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是三法印。一切无常，一切法，并不存在一个我。然后呢，这能够实证到这一点，能够离苦得乐，这就叫涅槃寂静。大乘呢，在大乘，他如果宣扬的是大乘，那么他讲法离不开一实相印，离不开一实相印啊，这就叫三法印和一实相印。一实相印是什么？一实相印就是实相无相，他讲法他离不开这个实相无相。假如说这个龙树菩萨说，假如说他是说大乘法的，那么他说实相无相，这个人就是佛说。如果他说大乘法，他不说实相无相，这个人就是魔说，这是龙树菩萨说的。然后小乘法也一样，他说三法印，那么他说的内容不离三法印，他就是佛说。他这个说的不是三法印，那么他就是魔说，就是判断是佛说还是魔说。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咱们推的前人古大德龙树菩萨，这个一般都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意义，是公认的几个宗派的祖师。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再说学人自有学人眼，学人自有学人眼的这个呀，就是说你这个有一句话叫一地不知道二地，二地不知道三地。学了新中心之后呢，你可能更有眼，这个眼呢锐利到什么程度？锐利到你能知道传法老师哪一点不对，这是更好了，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传法老师也需要大家的监督，大家互相的监督，这样的话才能共同进步。因为呢新中心呢它是一个密法，它这个密法为了方便传播，所以说不是每一个老师的正量都是一定的，就是说跟那个正量相同，它可能有法源不一定代表正量，这是为了方便大家学习。所以到后来你会越来越锐利，越来越锐利。你看那个古禅师他有很多种开念，比如说像雪峰禅师，雪峰禅师他很有名，他座下就是说1000多人他床会，就是大家听雪峰禅师说法听得特别特别高兴，然后坐在床上最高兴的时候咣当的床都塌了，坐的人太多。雪峰禅师微就是医德也非常的好，但是他不利落，他就是有点不利落，他就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利落。有的人就勘验他，就说他，比如说赵州就经常的讽刺他，人家去到赵州那儿去问佛法，赵州号称赵州古佛呀，人家去赵州那儿去问佛法，赵州就说，哎呀我这没有佛法，去南方，南方有佛法，说的就是雪峰禅师。就雪峰禅师他会说有修有正证，说的比较，他说无修无正证说的不彻， 说的不太彻，不太彻。但是修到雪峰禅师也很不错，非常不错的。但是他没有赵州彻，所以赵州就这么说，实际上是有点讽刺他的意味。但是雪峰也是一个老实人，他非常的老实，所以他下面出的有云门，有玄沙师辈。他这个老实人，他容得下，容得下下面的徒弟比他利落。有的时候他会故意说一点漏洞的话，让那个徒弟去找他的漏洞。所以玄沙师辈就说：“哎呀，你看老师，你脚跟不点地儿。”雪峰就哈哈大笑。后来有一次，这个赵州就那个，好像说尽大力不出沙门一只眼，就是整个大力啊都在我的眼睛之内，我都能够给他看穿，是这个意思。然后赵州就笑了。赵州说：“哦，你还有一个眼在啊。”赵州是这么说。赵州说：“你跟雪峰带个话，寄一个铁锹过去，就说你要是有个眼，我就把你的眼拉下来，就是这个意思。”哎，这个话带过去之后，是当时的记录说是雪峰是以后就没有再出过法，80多岁了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样一种说法。那这个就是后来的，这就不是魔说了，这只是说见地上互相有差别，还有各有高低，但是这不是邪说。邪说的那个就很简单，看看说的是不是一时相应，说的是不是实相无相，说的是不是三法印。其实我们现在看的大部分都是打着佛教的名义，没几个人说这些。三法印都很少有人说，住心无常，住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都很少有人说。这是应该这么说，就是古时候啊，印度的时候，它有一种，就是说那个96种外道，然后那个佛呀，就跟96种外道有辩论呐、啊，有那个有出脱呀，等等等等的，有这些，就是96种外道林立，然后那个佛法从里头脱颖而出。当时是这样，现在可不是了，现在外道收拾不住，佛法是主流，所以说是很多的外道，它是以打着佛号的，打着佛教的旗号，叫复佛外道。说的是佛教，你仔细一听说的都是外道的，比如说是气功一类的，这个福德一类的，神通一类的。
最近我经常听到就是说是断轮回很盛行。
断轮回它就相当于小乘嘛，小乘就是说离苦得乐，住心无常，住法无我，涅槃寂静。断轮回就属于涅槃寂静一类的，我要离苦得乐，苦集灭道，知道了苦，知道了这个苦啊，这怎么生起来的？那么我现在要把它灭了，怎么灭它？我要学法，苦集灭道，断轮回。是我们现在修也是断轮回，应该这么说。所有的修行人他都是从小乘过来的，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知道这个世界苦空，很苦无常，然后想脱离这个世界，想去求得一片净土，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学佛人的心态，都是这样小乘的。但是修到最后，至少心中心他是不会是这样享受的，绝不可能这样享受的。他会知道什么呢？他会知道，就是说他轮回，就是这个轮回，就是咱们说的是轮回。他在他人来看的话，这就是净土。他不会刻意的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不会刻意的躲避什么，来了就来了，他不会刻意的躲避一个什么，就追求一个清净，躲避一个烦扰。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这种心态，但是说那个什么，就是说你修心中心修完了，你自己就会觉得不对。说班长啊，你修到一段的时间，你就会自己就觉得不对，就说要觉得自己应该出来，就是出来该干啥干啥，去磨练磨练。就是因为我见过很多的师兄，就是自己专门的啥都不干去打坐了，打，自己觉得都不大对劲儿。为什么要打坐？有什么用？手印要求一定这么严吗？有什么作用？念咒有多少用？没有这么严格，没有这么严格，都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这个打坐啊，不是那种的禅定，不是那种禅定。我们的打坐实际上是结印持咒，就是佛的秘密心语。比如说我们讲心经，讲心经你可能听得不太懂，或者你今天听得懂了，回去又不一样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话，你就是事儿上事儿是事儿，理是理，没有办法把事儿和理合在一块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佛说了，我有一个秘密心语，你按照这个秘密心语你去持。你去持这个秘密心语，不知不觉你就跟我相合了。那时候一看，哎呀，我是这么想的，佛也是这么想的，祖师也是这么想的，这我就放心了，我没想错。它是起到这个作用，它是不知不觉的改变了你的骨髓，改变了你骨髓里的东西。这就是说结印持咒，它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佛的秘密心语。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打坐为什么要打坐，有什么作用，这个已经回答完了。所以说我们不是那种打坐，不是追求了一时的愉悦，是开你的智慧，打开你的智慧和心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手印要求一定有这么严吗？手印就是手印，它没有严不严，手印就是这样的，你就按照这个结，它是法本上有要求。如果是六字铭就很简单， 如果是新中心的法本上有要求，你按照那个要求哪个地方有几个指标你做对它就行了，它都没有那么严格，它是按照骨关节设计的啊，只要是五指健全都可以。手印的什么作用？手印是天线，手印是天线，有着那个天线结着咒语，就像是收音发报机发信号一样，这样的话和诸佛菩萨的心心心相印来沟通，是这样的一个呢。还有的就是说，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这个说法可能很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手啊，咱们的手是十指连心的，打着打着的话，这个手啊就变柔软了。变柔软，它是通过这个来调我们的心。你看，我们讲很多很多的道理，但是呢，实际上啊，讲道理多的人就知道，当老师的人呢，他也知道，就是说这个道理要落实成完实际行动，中间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不是你讲的道理能够完全的落实成实际行动，因为咱们的那个个性的养成，那个思维习惯的养成，它是很久很久的，很沉重的，很长时间的，不容易改变。所以说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结着手印念着咒语来改变你的心，来调你的心，让你的心啊，就是很刚强很刚强，很计较很计较的那个心，就是用手印就简单粗暴的就给你调过来。你就疼啊，有的时候你有的人的手疼，疼到他下课都不想计较了，啥事都不想计较，累，没必要。那就是说通过调手来调你的心，十指连心，就很简单粗暴，根本都不讲道理，但是你做起来就不一样了，人就变了，就是这样。念咒多少遍，念咒多少遍这个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大概一个数，比如说是六字明就是一分钟五十遍，心中心就一分钟十到十二遍，就是大概的有一个速度，大概差不多就行了，没有特别严格。这个为什么这样啊？因为咱们心中心的那个佛心经上讲啊，就是这个经啊，经佛经上讲啊，就是说日持千遍，日持千遍就是每一天持一千遍。如果我们一分钟念十遍的话，正好是两个小时是念1200遍啊，所以说是这个是按照佛经说的这么做的。请开始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的区别。这个师兄他修心灭了没有？我知道修心灭了还是没修心灭？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的区别，修了吗？修了心灭，我告诉你特别特别简单，你知道观照不知道？知道观照，没有观没有照，那是凡夫，那个凡夫他就是分段生死。咱们现在是在修行，那就要有观有照。有观有照并不是彻了，有观有照就是变异生死，就是这样。这种说法是元印老人说的，这个不是标准的定义，这是元印老人说的。但是我一听我就觉得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都要了，所以咱们观照最后一步观照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个分段生死啊，就是指的是很明显的有一个生有一个死，这就叫分段。看着人活了，看着人死了，这就叫分段。分段生死就是肉体凡胎的这个生生灭灭，这就叫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变异生死是指的是分段生死已经了了，在他这儿根本就没有，就虽然是视线有肉体的这个，但是在他这里，在他的实际正量里根本就没有这个生死。但是呢，他还有微细的变化，他的这个见惑和思惑还没有断，这个就是指的是二乘还有菩萨他们的这些。就是这个变异生死，它还有这个二乘的变异生死呢，就是说它还要往返，还要来回往返。菩萨的变异生死呢，它就可以变化。菩萨的变异，它就不光是那个简单的变化，简单的那个简单的来回的往返，它还有一个变化，有一个方便，它有一个方便，这个就叫变异生死。比如说菩萨示现呐，菩萨再来呀，等等等等，这个都属于变异生死的范畴。所以变异生死它可以有褒义的，也可以有贬义的。一般来说的话，了二死，了二种生死，它来说的话就是贬义的，就是说你还有一个生死，就是说还有微细的生死，就是还实际上就是还有微细的生灭没有断，还有微细的生灭，还没有彻底的不生不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有观有照，它就是变异生死。那最后一个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个就是离开了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那大家还有什么？不用写，就直接说就行了。自己查。心是什么？第一个是给师兄指点，心是什么？如何体认？如何保？心是，就我想问问你，心不是什么呀？心不是什么？你说说，哪一个不是心呢？你说一个不是心的来。你说完了之后，我告诉你哪个是心。
那桌子，它是无情的，这个。
它是无形的，但是谁看到桌子了？
那看到的这个是，可是桌子它也是吗，老师？
桌子是没有你看到它就不存在。哎，桌子是啊，
就是不仅是看到的，看到的这个物也是，
对，
一切都是。
对呀、啊，桌子是你的第八识的象征，桌子是坚固妄想，坚固妄想它很坚固。我们一般来说都不愿意相信，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想的东西，想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念头，它是就是说我们自己知道，但是别人不知道，而且它很虚，是吧？但是桌子是很实，这两个怎么是一个东西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两个为什么是一类东西？这么举例子吧，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也是跟桌子一样，敲可以响的，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是假如说给你说梅子，你一听梅子酸梅，你的嘴里面就出口水，就是说你一想到酸梅，你的嘴里就会出口水。出口水，这个口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你为什么人家一说酸梅，你一想到酸梅，没有看到这个酸梅，你嘴里面就会出口水呢？所以说明你想到的这个东西跟你出口水它是一类的东西，就是你的口水跟你所想的这是一类的东西。也就是这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色身当然也是一种妄想，是一种坚固的妄想。它是一类的，如果它不是一类的，你不会想到了，你就会嘴里面流口水。这是楞严经讲的，楞严经讲的道理。
好好学学楞严经，因为经常我们被这几句话所迷，即心即佛，明心见性。
哎，即心即佛，还有后面一句非心非佛呢？
非心非佛不也说的还是一个这个意思，还是即心即佛。因为非心没有不是心的，那不肯定不是佛了，那就还是即心即佛。他俩说的是一个事儿，我想。
行、
嗯、啊，那么就是说，即心即佛也好，明心见性也好，因为佛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就不探讨了。我们现在要探讨到心，就应该能了解到佛。所以我们总是要、我们师兄大家应该更好如何了解这个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都在哪嘎的藏啊？我们怎么去体认它？我要明白这颗心，就想要抓个心。
嗯，这个后面的这个你说的重点在后面，我还是想说说前面的那个即心即佛、明心见性这一类的东西，可别去抓这种明心见性，把明心见性彻底的打掉了，那个时候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一般的转不过来弯儿，也很难转过来弯儿，因为让你打掉，你又着在一个打掉上。只有就是老实修行到那个时候，就说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的什么什么一切想法都死绝了，死透了，那个时候自然的那个死透的当下，它就是明心见性。所以说明心见性这个也要打掉。如何体认，就是想要体认这个东西，就是认取体认这个东西，这个如何体认呢，就是去掉如何，一定要去掉这个如何，这个如何是最害人的，去掉这个如何当下就是体认。就是这个已经举过很多个例子了，就是我不需要体认你刘师兄就是刘师兄，这个东西不需要体认，但是你大部分时候实际上你是不知道你是刘师兄的，你都忙别的去了，你不知道你是刘师兄。
那好，老师这个心，当然我说的这个也是有落处的，不妨描述和形容。这颗心就是我们，目前现在就是说，现在能听到，能看到老师在前面拿着话筒，啊，老师带病在给大家讲法，能看到屋子里灯光，或者师兄们能听到我说话。或者我们坐在这个屋里啊，很暖和等等，就是能或者说就是知道，或者说是明白，勉强来这么形容，就是也就是所谓的觉，或者说是说灵知啊，这都是在这个套话。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认为，因为你总是让我们去体，就是让我们去自己去认可它。
没有，我们总是让你们别去想着认可。
就是啊，
认即瞎，有一句话叫认着即瞎。
那不认又流浪生死呀
了。你怎么流浪了？你怎么流浪了？你在心中心这儿再流浪，你每天还在打坐呢，你没流浪啊。你说的那个流浪生死啊，是你害怕。实际上啊，最后还有一个呢，云门三句，截断就是截断众流，涵盖乾坤，最后一句是随波逐浪。
那他的随波逐浪。
你现在是打成两截了，就是有一个生死，那么我要从这个生死中出来，你是打成了两截才这样。这么说吧，你就经常的说断就比较好。你说一个这么说，还有一种说法，一种流浪生死有两种，一种流浪生死就是跟世间的凡人一样的流浪着，那个见着好吃的吃好吃的，见着好穿的吃好穿，穿好穿的，这样的这种叫流浪生死。 还有一种流浪生死，他说我坚决不流浪生死，我就待在这儿，死活不流浪生死。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流浪生死，他随着那个不流浪而流浪去了。还有这样一种，这两个全都是流浪生死。
那如何能远离这个？
就是如何能够远离，就是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老实修行，一门深入，行气解决。那么说到最后的话，怎么能够出离这个流浪生死？怎么能够不流浪生死？很简单，根本都没有生死，你怎么个流浪法呀？这个是到最后才说的。但是佛法一定要到这儿，说到这儿的人并不多。但是大部分人说有学有证的都说得很好，你要自己有眼睛辨别，根本就没有生死，这你就放心了，谈不上流浪，谈不上不流浪。如何体认？如何保？体认已经说完了，可千万别体认了，认者即瞎。没事多想这句话，认者即瞎，这是禅宗一个很有名的话。如何保？保就是说咱们心中心经常说保认保认保认，实际上的话都忘了那个保认的后面还有个认呢，保和认是在一块说的，让咱们一说全成了保了，那都是有相，那都是有相的，有个东西所以要保它，保和认是在一块的，保就是认，认就是保。如何保？你先说保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你先找着再保啊。
不粘着的就可以，就是保，或者说
不对，哪不粘着？不粘着，不粘着了，不应该这么说。没有东西可让你粘着了。经常的提醒自己，没有东西可让你粘着。它不是不粘着，并不是不粘，不粘着是做功夫的一个方式吧。理论上说起来是这么说。这个《楞严经》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阿难说过，阿难说就是如何是你的心呢、啊？七处真心，十番显现啊，就是那个佛说，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我有清净相啊？然后那个阿难就说我是眼睛里看到，然后我心里面知道你是清净的。然后那个佛就问他，你的心，你说说你的心在什么地方啊？就阿难说了七个地方，佛说都不对。其中第七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心在身内，心在身体里面，心在身体里面就是说我的心在身体里面，这不很对吗？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心嘛，一拍俩心就在这儿，拍胸脯。就这样拍出来的。但是呢就佛就说了，他说你看我们在屋子里面听课，那么我们是先看到屋子里面的人，然后才能看到外面的风景，对吧？但是呢你要是心在身体里面，你为什么不看到心的身体内的五脏六腑呢？你就直接看到外头的东西呢？所以说明心在身体里不对。阿难第七个问题就是阿难越问越猜越高潮，后来阿难又说那不在身外，那在那个身体的内外之间，在中间啊，等等等等。心说到第七种，阿难说的那个很厉害，阿难说那个不住着就是我的心，那个不住着就是我的心，他也是这么说的。佛就问了，佛说你说的不住着，你是有个东西你不住着，还是没有个东西你不住着呢？假如说你没有个东西你不住着，它根本都没有，你就谈不上住着不住着，你说不住着不是废话吗？对吧？假如说有个东西你不住着，你没不住着，你怎么知道它有啊？所以就把阿难给说的。后来佛又说了十番显见，十番显见实际上说的处处都是心。阿难他是执着了，他执着在哪儿？那都这些心都不对。他不执着了，处处哪个都是真心。阿难在说不执着的时候，他又执着一个不执着，这就不对了。所以佛很快看到了他的漏洞。
还是佛有。
拿捏他，别认取他，别拿捏他。坐下的时候经常想着，哎，断，停，别在这个思维上再纠结了。经常这样想，断，停，别在思维上纠结了。灵魂和佛性的关系，灵魂和佛性的关系，这么说吧，就是凡夫执着，所以把这个佛性啊，就是说大好的佛性用无明壳包裹，这就成了灵魂。灵魂跟佛性，它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它是有一点点关系的。有一点灵魂类似于我们的第八识，类似于我们的第八识。第八识它就是无明壳包裹成了第八识，实际上的话可以把它变成大圆镜智，大圆镜智。如何明白？如明白即佛性，不实即灵魂，对吗？可以这么说，明白即佛性，不实即明白了，你的心量广大，一切都没在你之外。这个佛性的概念远远比那个灵魂要大得多。假如说你不实，你总觉得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把它缩小成变成了灵魂，而且这个灵魂还有一个特点，它要依附，它一定要依附一个什么，它不依附这个它就依附那个，所以中阴身就49天，因为它就是有依附习惯了，它刚开始啥都没有，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的轻，后来的话就慢慢的要有影子，影子还越来越重，到后来的话就是要找地方了，那就是依附，就依附性越来越强。
也是一种坚固妄想。
当然了，当然了，坚固妄想，而且形成习惯了。
照这样说来，老师，其实呢，我们生活中的人事物，乃至山川大地、郁郁荒花、青青翠竹，无非都是我们多生理解了一种妄想习气，或者说是坚固妄想方等等的。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如果要是打一下，就是说歇下这些，并不是去掉它，也就啊，这也就是所谓的就是心有安。
说到他是自己的妄想，这个时候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应该说已经歇下了。知道是妄想了，那就是就像是你知道是演戏的一样，知道是演戏了，那跟你不知道是演戏，那头搁在你脖子，刀搁在你脖子上，那心态不一样的。知道是演戏了就没事了，就是说你这么说已经是知道了，多提醒自己。不仅是这个是妄想，包括我们成佛什么的，这也一样，本来是佛，但是呢，这个就是不够力量，所以一定要打完先做。
甚至经常有这样一种，因为这个一切都是假的嘛，空的，这样子上来的话，那我心里头一直有一个东西，就是佛性，就是一切都是空想，那我心里知道这个东西，那就是我认为这个也是一种妄想，也是认着变瞎。
对，是啊。是啊，这个本来是佛这句话是不适合多说的，就是本来是佛，就是你不知道你是佛的时候才说，你本来就是刘师兄啊，是这样才说的。你那不能天天这么说，我是刘师兄啊，我是刘师兄，我本来就是刘师兄，那这人有病。
啊，那个姚师兄去年就骂我，他说，你看你如果一个人是人的话，你会不会经常见着我是人，我是人，我是人。
是的
。啊，真正是人，不用这么在意这些问题。
是的，是的，而且他能看出来别人在意不在意，他一听他说话，他就知道他现在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是有一些他是经常说的，他需要增加信心。那种人说出来的呢，是佛模佛样，佛言佛语，也很值得赞叹。
也是套话，法师所说的。那这样说来，心也不可得，一切也不可得了。但是呢，又不是断命，
是的，
描述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
是我有一个问题，修心中心法的弟子们，就是将来的归宿是哪个净土？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法的护法神是哪一位？
修心中心法的这个将来的归宿呢，就是说不强求。第四印叫如来母印，就是结着第四印，你可以从这里生出来如来，这叫如来母印，母亲的母。结第四印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所以依你各自的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圆隐老人就是在佛教界一般的都公认他是兜率，兜率天，弥勒菩萨再来。老人曾经这么说过，这是跟我们自己说的，就是说将来我们要往生兜率那愿，将来的话要跟着他，所以跟着他一块下来度众生。所以说一般的修心中心的都会就是发愿往生兜率那院，这个多，但是也有去西方极乐世界的。心中心也有一些方便咒语，比如说往生广咒，那就是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还有慈氏咒，这是发愿去兜率内院的。老师说，你们都要去升到兜率内院，将来跟我下来一块度众生，有这样一句话。
对，圆隐老人是往生的极乐净土，西方极乐。
也有这种说法，那是给西方的那些净土的看的，对我们是有这么说过。第二个问题你问的是什么？护法神。护法神的话，护法神佛教的护法神通用的就是韦陀菩萨嘛。但是心中心的这个护法神，我记得圆隐老人说过是马哈嘎拉，因为他是密法啊，所以他的护法神在密法中有一个叫马哈嘎拉啊，这个护法神也是。实际上的话，应该这么说，他显密有差别，他在密教中他示现的就是马哈嘎拉的形象，如果在汉传佛教或者显教中，他示现的就是韦陀菩萨的形象。韦陀菩萨他就是护持修行人的。还有一个是修心中心快迁坐了，还是不能打开本来。这种情况的话，因为你修心中心已经快迁坐了，这个不了解你的情况，应该问问你如何才是打开本来呀？你认为打开本来是什么样呢？直接说没事，反正我也不认识你。
对，我觉得就是上课不好定，
是什么？
不定。入不了定。
什么叫定啊？什么叫入不了定？是坐上还是坐下？
坐上。
坐上入不了定。这么说吧，心中心如果是在坐上，一直不入定，也不影响正道。 因为心中心是靠结咒、结手印、持咒语来那个什么来成道的。不管你入定不入定，关键是结手印、持咒语。你一直不入定，也不影响你正道。还有一个，你可能是不知道入定这个事儿。一般的入，什么叫入定？入定就是不知道，你出来了才知道刚才是入定了。你可能把入定想得太玄乎了，不知不觉好像睡了一觉，醒来一看手印还在结着呢，那实际上是入定。
短定
吗？都是短定吗？你心中心只有两个小时，还能多长定啊？
感觉是，就是一会就知道这个就对了，一会就放下去，就是好像，就这一段还能好一点。前一段就是一直上面就是一直妄想，就是两个手一直打着这个妄想，一直让人就想
打着妄想就回来。昨天咱们说过的，就是说打了妄想就回来，就一直拉回来，一直拉回来，一直拉回来。
这一日十来天可能还可以，还能拉。
那以前也没有不能拉回来啊，就是你不管发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没念咒，就回到咒语上，没念咒就回来，一直拉。老人还说了这样一句，老人说你会100次的跑出去，但是跪在第101次的拉回，只要你拉回来就行，拉回来就不管那100次的跑出去了。
就是流浪时间太长，你不是在这太浪。
那不是的，那你这样就更流浪了。流浪就是流浪，不分长短，只管拉回来。拉回来以后，那个前面的流浪不分长短。知幻即离，离幻即绝，不假见此，亦无方便。他不管长短，你拉回来的时候再不管前面的长短，应该是这样。
始终问的问题是，如果打开本来，打开本来与入定好像没什么。你不能打开本来吗？本来跟入定好像，不入定照样本来。
我现在定不了就打不开。
不一定，
不一定。你刚才说了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啊，跟定不了没关系，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另外一个，我就问问你，什么叫打开呢？
我觉得好像没有智慧啊，各方面，就是做事方面就是很。
做事上有智慧体现的是什么？把事做成功。
不是做成功，就比如说你有烦恼，就是这个事情很顺利能解决呀。
能顺利解决，能顺利解决。我告诉，这不告诉你，这就是因缘所生法。佛也有没有顺利解决的时候。比如说他家族两个家族战争，人家说我要救他，把那个拖到空中，最后一看拖的是一波血水，那事情也没有解决。打开本来这个是一个智慧，打开本来就是这个地方上不存在二元对立，不存在就是两个边界，打开本来是这样，不存在你用定力去对峙一个什么东西，这个理念可能是一个长久的，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你这个先做快打完了，所以不了解你以前的情况。
以前就是腿疼，反正上座就基本上这前面这么多长时间哈，就老照顾这个腿了，就是老是腿疼。慢慢就现在腿还是坐多了些不疼了，就是坐上还能盯得住，以前就是盯腿了，就不是盯住了。
那就等于是，那你就再多坐坐吧。别盯腿，腿放松，腿放下。
腿疼谁知道。
你老是盯着腿吧，你没有精力去念咒，念咒的效果大打折扣。一个是修六字大明咒和修心中心的最终的目的有何区别？六字大明咒和心中心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彻底的，就是说彻底的这个断除烦恼、疑惑，就是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这么说吧，六字大明咒和修心中心，六字大明咒不是有一个回向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个回向跟心中心的回向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目的来说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说这两个修行上来说的话，元音老人也这么说过，就是修心中心是优于修六字明的，心中心的力量是明显的比修六字明要强。但是呢，有的人他对于上心中心他没有信心，那可以先修修六字明体验体验。
老师我问一下，我是刚来的。
没事。
我觉得这你说打千座，那中间就有时断一两天那都不行吗？就必须得重修吗？
其实呢，这个有具体的情况。你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煤气中毒了，昏迷了20多天，醒了继续打，就不属于断坐。除了这个之外的话，你能吃饭睡觉，你为什么不能打坐呢？能吃饭睡觉就能打坐。 也有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再说。还有一个，实际上的话，老人也说过，老人说真的断过一次两次，的话，那也就算了。但是这个话只能到这儿，再多了就不行了，因为你这给心里头一留这个坎儿，你断了一天，下一次一定再断就完了。所以这个话不公开说，不公开说。实际上呢，也没有那么严格，就是不公开说。我见过一个师兄，他就是断了两天，老师也让他一直做下去，又从头开始做了。
因为肯定是你要坐飞机要十几个小时，
坐飞机十几个小时，我们都是在飞机上打。你这种特殊情况太多了，那就这都不是特殊，这是常见情况。一般都是在飞机上打，飞机上你那十几个小时没事干，还不如打坐呢。飞机上是周那个火车上都可以打，按照这个毛泽东说的，田间地头都可以闹革命。
在火车上打的时候，手上还得打个鼓。
手上盖一个黄布，外面再搭一个衣服就可以了。算好时间，两个小时之内的话，那车没停，你就可以打。那时候就不是盘腿坐了，你就往前坐一点，两个腿交叉着地就行了。
郭老师好，我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打，上行中心我是直接上的，上行中心现在断了，我觉得我挺惭愧的。断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刚开始打呢，就家人就想着可以，那一打每次都是两个小时，这真打着了，就说你不要打了，你说反正这样子生活你没办法过，那你要打着就过不起来，所以说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反正心里也一直困惑，就是，心中心两个小时，这一天断了就又得从头开始。那我们可能就是也是受一些朋友的影响，他们是其他法门，只有其他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以，所以就那个就断掉了。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好，因为当时打的那种光电也少了，其实感觉也挺好的。可能就是这个外的环境，我就说现在要重拾起来，怎么把我的一些困惑解决掉？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个特别好。
你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断坐了。断坐了呢，就是一口气的打完那是最好的，但是呢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人，他断坐了，断坐了是不太好，因为他可能下一次还会断，别人再一说，你家人再一说不让你打，你怎么办呢？你有想过没有，这种情况还会出现，你怎么办？
是，所以说我其实也是挺矛盾，但是我也体会到他对我的是。
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断坐了的情况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总结经验教训就是，下一次你要重新开始打，还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或者因为忙，或者因为身体不好，或者因为心情不好，或者因为其他的阻拦就不打了。你这种情况有，下一次的你打心中心还会有，而且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明显。所以说你要想好的，假如说下一次他再这样你怎么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一直不做，人家别的都没有像心中心这样两个小时，为什么你还要来做呢？这个心态也要注意，这个心态实际上很珍贵。你想到了这个你就不容易断，想到了自己当初就是不打还是不行，因为你尝到了一点法味了，所以说你就是你出去转转也好，你出去转转你回来再看，他们都不如心中心，就是说吧，你出去转转你就知道，修个百坐断坐去出去走走看看，他们回来转一圈回来之后还回来。回来之后的话，但是要总结经验教训。像家里人反对的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呢大部分都有家里人反对。一个是就是说减少睡眠，趁睡眠的。另外一个这个就只管做，不管他反对不反对。就是就像那个昨天那个谢师兄问的那个佛陀他出家的算不算不忠不孝。就是我们没有要求出家，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尽义务，各该尽的都尽了，只是说打坐两个小时，你这个再反对实际上没啥理由，你就坚持做，做了实际上对家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是帮他，你不是随顺他，都随顺他一块鱼吃了，那哪能行呢？实际上是好事儿，不是坏事儿。就是他这属于就像是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你太听小孩的，你将来的话你这个坏事儿。你就只管做，只要你坚持做了，实际上你就知道了，这个不是顾虑。他心中心呢，只要你坚持做，家里的人时间长了，他都赞成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有一种咒语的这个秘法的秘密的力量，周围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至少的来说能护持你还是没问题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是多余的顾虑，他就看你坚决不坚决。 所以说成道啊，明心见性啊，说起来的话，我们现在说出来的话，明心见性这么好那么好，哪那么容易啊？明心见性这个事能够解决度一切苦厄，按照心经的说法，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么珍贵的东西，哪能那么轻易的得到啊？所以说啊，像就是打千座，想坚持千座，有一个前提，就是把坚持千座当成最重要的事儿。我就是要打，不管你怎么着，我死活都要打，随你的便，就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不管怎么样，说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座上，我反正说只要我不死，我就一直打下去，打完这三年，就这么想。实际上这么想了以后，不会碰到什么事儿，也不会碰到什么难事儿，而且还能打得下来。但是你不这么想，很有可能就断，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难免有一些事儿突如其来，你会认为很重要，所以说要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就是一个是你家里人的阻碍，还有一个就是别人的那种只打半个小时的，他们那种的，当然力量比这个差得远。你可以修修他那个体验，你觉得他那个好，你就修修他那个体验。
也没有，其实就停下来，你再停下来，损失还是挺大的，这一次就停了。我还有一个就是问题啊，就是在想说的是，就是心中心法，还有其他的经典，我们也觉得挺好的，比如《金刚经》啊，其他的这些，它是没有影响。
当然没有影响了，修了心中心，你再看《金刚经》，就是家里人说话。我们原因那个二祖他想《金刚经》，想了好几遍啊。金刚经，圆云老人说过，就是说那个学我们要看什么样的佛经，老人都说过看大乘了义的佛经，老人还举了一些名字，心经、金刚经、圆觉经、法华经啊等等，维摩诘经啊，老人都举过，楞伽经、楞严经。
说从打还是在基础上开始？
对对对，从打就要从百座开始。打百座呢，就是说有一个诀窍，就是说打百座，无论如何你先坚持下来，坚持下来以后，慢慢的你就体会到法的力量了，然后的话再坚持千座就容易一些。
谢老师，
没事。老师，看我是不是把一个那个两个不相干的事情给混杂到一起了？因为初中物理说，之所以能看到东西，是因为外面有光源，然后反射到你的眼睛。但是我是犯的哪句话，就是佛性是让你在六根门头放光，是不是两个门头不相干？所谓的放光，就是说只是说的聊聊而已，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和我说的那个
佛性的这个放光，比那个放光要广阔的多得多。他说的是我们的心地光明，说的是心光，这个是心光。这个星光应该这么说吧，包括物理光，也包括不是物理光。纵使在黑暗里面，我们也是心地放光明的，所以说叫一直六根门头放光。但是物理上的光明，它没有灯，它就没有光明了呀。实际上呢，这个能见之性，它不仅能见光，它也能见暗。这个能见之性一直没有变。
我也是那个跟他一样，我都是看到千座，修到300多次，我也是因为手可能骨头有风湿，从体能特别厉害，每次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因为这里有一次就是看我拿到把什么铜道就是这个两个，我就疼死了，算吧。然后那次下来之后呢，就感觉特别特别疲劳，然后我进来一把那个下地可以小试一下，
对，
我就在小山之后就突然一把那个。什么都没有，好像一下子全是那种，不是特别亮，但是像白天一样。也没有云，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呀，周围什么都没有，也没房子，也没有，确实没有。这个曾经问过一个师兄，他说你不要管这个，你好好休息。第二次的时候，我在上座的时候，上座之后，我突然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了，自己什么都没有，就特别特别轻，特别轻以后。就是下课以后，我才感觉，说怎么都到时间了，刚还在觉得很疼，还觉得难受。就是现在，我就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承担算是一个怎么样才算承担，
并不需要一个承担。我想问问你，你当时没有了，现在还有吗？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你从来就没有
了。对了，那现在也没有过，现在也是没有啊。那就不说当时的没有了，现在也是没有
啊。有没有一个什么承担？承担？
这就叫承担。
他们
谢谢老师。
他们有好多人说，就是说开了智慧以后啊，什么都知道了。这个过了，姚老师刚才也讲过问题。现在有个事情说，就是 几年前就有过。他说元旦这个这些东西有四件法呀，元旦这个开会照，只和不照而已。要是说的话，他说那一个情况不一样。你看，你先问问他，他不会会不会这些化学方式，化学方式。另外，我在东北，就是那个朝鲜的那个是训练，他们也一个他说他就是说，要他讲的话他修正出来，他好像就是说什么都清楚，但是就探讨的问题，就提到的问题。当时净土有一个是个女的，就是当时一说的话就叫什么什么印，法印什么老人，
传印
法老人哈。他说这老人，观音菩萨，就里面举个例子啊，观音菩萨再来的怎么样？他烧那个做那个咱们现在的那个微波炉，这样子。
你的意思是，就是说，如果要是明心见性了，就是金刚葫芦娃超人。
他是咱们他弄你的时候，咱们都是电饭煲吧？他的电饭煲呢，他放那个炉上，炉上带着电饭煲烧坏了。他说这一块并不是他的要说的，四件法没四件法，是四件法。咱们讲的明白，是不是就是说，哦，我清楚了，这个世界的本来就是在那个幺零七上的佛性，是绝对真理，就是老人说的那一块的。另外就是他的幻化。这才对的，并不是他们说的，就像什么水通啊，什么都不知道。
并不像他们说的就是对的，但是也不是你说的这个明白。哈哈哈，你说的这个袅袅灵芝啊，幻化呀之类的，这都是你那个啥，这都是你自己从书上套过来的话。
对，我怎么说这个情况，到底是应该是咱们讲一个，能不能知道是什么，是不是咱们说的？对，心中心法的想法。
心中心法就是这么说吧，明心见性并不等于是一切的知识都知道。你看那个《金刚经》上写的，就是众生所有的一切众生心，佛悉知悉见，就是佛知道一切众生的心。这个地方上就是你看这就厉害了吧？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所谓众生心，皆为非心。然后后面接着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说佛为什么知道众生种种心呢？因为众生种种的心他知道它是不可得的，它的本质是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的，他知道的是本质。明一切法，这个百千种法之类的所有的明，这个明心见性的明，它都是指的是本质，它并不是指的是道理，它并不是指的就是那个这个技巧啊之类的，那属于工巧明，那不是内明，完全不一样。那个佛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两个佛在大树底下在那坐着呢，另外一个他弟子跟他一块儿，然后佛看见有一个人扛着猪过去了，佛也不知道，佛说哎这个人是干啥的，那个人说哎呀这是杀猪的，你还是佛呢，你咋连这个都不知道？我说那我也需要问一问呢。
他知道的是本质，并不是每个人的心里跟念头自己的想法。
他知道的是本质，但是这个本质实际上是不容不得你知道不知道的。就是说你画空的那个时候，那时候是没有那些东西的，没有这个本质不本质，没有知道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当时的时候是赤裸裸的呈现，但是你又回来了，又不行。其实现在也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一个明心见性，他并不是有一个人他明白了见了个性。是这个，这个只是一种方面说，它是对于迷的人来说的，悟的人来说，他没有迷，他也没有悟。说他明心见，他说你说我明心见，你这是骂我呢，你肯定是在骂我呢，见什么性，见鬼了。今天这一说的话，就说到差不多快到时间了都。
对
对对，那还是不是还差五分钟？我不知道这表是不是，是不对？
差不多，就这26天。
要是没有问题，我们就接着先讲一点。
好。
上一次说到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关于这三个字，老人就讲过。老人讲过这个观自在啊，这三个有这三个在，就已经都一切的事儿就结束过了。看看这个顶上啊，这个顶上说的这个观自在菩萨啊。若信于此，但去静坐，举心动念，有一位无畏金人真人，常在赤肉团上出出入入，这里亲见此菩萨，悠悠自在，十方众国土无差不现身，一刹那间周遍沙界，十方游历遍不见佛踪迹，不离当处常站人， 逆境之君不可见，于不见中亲见，于见中于亲见中不见。若从这里见得观音菩萨，是应物命随行，何曾欠赏啊？起坐振相随，同起复同倒，同欢复同笑，同叫复同闹，会吗？眼里闻声方始知。这个咋说呢？这只能是大白话翻译翻译。这就是说的是，假如说你要是真信，你这个观能够令你自在，你要是真信于此，你就直接去做。做的话是怎么样呢？就是做的话，你就是他也有他的这种参究方式啊，你就会知道有一位无畏真人常在赤肉团上出出入入。这就是说的我们本来的那个佛性，本来的佛性，这里面能够亲见菩萨，悠游自在，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不现身，一刹那间周遍法界。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啊，山河大地，我们马上脑海中就浮现了山河大地，所以当然一刹那间周遍法界，想着周遍法界就已经周遍过了。我们的心呢、啊、就是这么广大的，十方游历遍，不见佛子佛行踪，不离当处，十方游历遍，不见佛行踪，不离当处常湛然。密集之君不可见，这说的是说的我括号里面写的是明心见性，就是说的这种的心态从来都没有离过，从来都是明明历历的，从来都是了了分明的。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保任啊，要时时刻刻这样啊，时时刻刻这样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肯定会有走作，只有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不存在走作了。所以这个地方上就歇下来了，这里是大修歇之地，大修歇之地。这就叫这个不离当处常湛然。秘迹之君不可见，你刚才不是说要认取吗？认取吗，班长？秘迹之君不可见，你要是想找的话，就知道了，这个东西你是找不到的，找不到的。秘迹之君不可见呢、啊，但是呢，不可见是怎么样的？你要是不可见，不可见，这个时候正是亲见，于亲见中不见。你问他是不是明心见性？他说你别冤枉我，你冤枉我干啥呀？我才不上你这个套呢，你别拿这个来骂我。这就叫于亲见中不见。也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说的就是明心见性。甲说的这种心态就是明心见性的心态。不离当处常湛然，秘境之君不可见，于不见中亲见，于亲见中不见。然后呢下面就说了，假如说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见了，那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应物并随行，随行何曾欠少。这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观自在呀，观自在菩萨可不是在外面的那个，是我们都在我们的心内，就在我们这儿起现的，就在我们这儿化现的，这就叫何曾欠少，从来没欠少过，没缺着你啥，没缺着你啥。应物并随行，何曾欠少？怎么个应物并随行法呢？我们起来也好，我们坐下来也好，他从来都跟我们相随呢，从来都没离开过呀。我们就是起床了，我们倒下去了，我们高兴了，我们开心了，然后我们吵架，我们大闹，这个时候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就叫起坐振相随，同起复同倒，同欢复同笑，同叫同闹。会吗？眼里闻声方始知。你想怎么会啊？我告诉你，眼睛里面闻声，眼里面闻声你就知道。这让你咋会啊？你想会撞死你，你也会不了。眼里闻声方始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就先到这儿，下一节课再接着说。如果有的人觉得不方便，也可以私下的跟我再聊，也可以啊。先下课了。